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咱们一起深入了解一下投资界的传奇人物马克·米勒维尼，他的一些核心交易思想。这些内容主要是来自他在2020年8月接受《投资者商报》，也就是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的一次访谈。这份访谈记录啊，感觉就像一张藏宝图，里面有不少关于市场时机、怎么选股、怎么控制风险，还有这个交易心态方面挺宝贵的见解。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帮你挖一挖里面的精华，看看能不能给你在驾驭市场的时候提供点实用的新思路。
没错，咱们这次会重点看看他在当时那个市场环境下是怎么解读的，他喜欢用哪些交易模式，就是那种可能带来超额收益的，还会具体剖析几个他当时操作的股票案例。当然了，还有他反复强调的那个纪律和耐心。
听起来内容很丰富。
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这次探索吧。
好的，那我们先回到2020年8月那个时间点，当时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访谈里说啊，市场在上升趋势里，但也挺折腾的，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都出现了好几次派发日。这个派发日是指什么？听起来有点让人担心啊。
派发日 Distribution Day 确实是个警示信号。简单说呢，就是指数当天是跌的，但成交量反而比前一天要大。这个现象啊，往往就暗示着可能有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在悄悄地卖股票，把筹码派发给散户或者其他接盘的人。
哦，机构在出货，
有这个可能。当然，出现几次不一定牛市马上就结束，但如果次数多了，那就得提高警惕了。
原来如此，那在那种有点微妙的市场气氛下，米勒维尼他是怎么看的？还看好市场吗？
他的视角挺特别的，他觉得你老盯着那个大盘指数啊，意义可能没那么大，关键是看个股。
看个股？
对，甚至要看不同指数之间的强弱对比。他当时就特别点出来，纳斯达克非常强，甚至用了个词叫 lockout rally， 锁定式上涨。
锁定式上涨，这怎么理解？听起来像是市场不给机会上车了吗？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非常形象。就是说啊，涨得又快又猛，回调特别浅，时间也特别短。那些习惯了等市场跌深一点再买的人，就很容易被锁定在场外了。
就眼睁睁看着涨，
眼睁睁看着指数创新高，但就是找不到一个舒服的买点。你想在这种行情里赚钱，动作就得快，赶在很小的回调时就进去。
哇，这种行情听着就让人焦虑。他还提到一个概念，忧虑之墙 Wall of Worry， 说市场总是在一片担忧和坏消息里往上爬。当时我记得经济数据比如 GDP 挺难看的，但是市场好像根本不理会。
对，这就是市场那个所谓的贴现机制在起作用。市场嘛，它永远在猜未来，把对未来的预期不管是好是坏提前反映到现在的价格里。所以啊，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经济数据最差的时候反而市场表现最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能已经在消化未来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后的复苏预期了。
这确实有点反直觉，那我们怎么知道市场到底在消化多久以后的事儿呢？3个月、6个月？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了，你永远不可能精确知道。所以米勒维尼的核心观点就是别瞎猜。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倾听市场本身的声音，关注价格和成交量的真实行为。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一套你自己的客观的交易规则，用规则来指导你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离场。
他好像还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说2020年4月初，全球疫情那么严重，他个人感觉非常悲观。但是他的交易系统发出了买入信号，他就完全按规则重新进场了。他说要是凭感觉，他一股都不会买。
对，这个例子简直完美地说明了规则高于情绪的重要性。他还提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心理现象，就是说啊，在别人都吓得不行的时候买入，通常比在市场一片欢腾，人人都觉得自己是股神的时候买入，要安全得多。
什么时候最危险？
就是当你交易顺利到让你感觉不可能出错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对市场保持敬畏，时刻准备好应对反转。
嗯，明白了，规则和敬畏心是关键。那除了看大盘指数和派发日，它有没有更具体的方法来衡量市场的健康状况？
它有一个观点非常明确，而且据说是它差不多40年交易经验的总结。
哦，是什么？
就是观察成长股的表现，远比你只盯着道琼斯指数更能告诉你市场的真实健康状态。
为什么是成长股？他们更能代表市场的脉搏吗？
哎，可以这么理解，成长股通常是市场里最活跃、最受资金追捧的那些股票，他们往往引领市场的方向。如果这些领头羊表现很强劲，就算道指因为一些传统的大盘股表现平平，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可能依然很好。
所以他不太关心道指。
他甚至说，有时候他当天都不知道道指是涨是跌，他主要就看他那个观察列表和他持仓里的那些潜力股。
甚至在坏消息满天飞的时候，如果看到大量股票形成了漂亮的技术形态，就是那个 setup， 他反而会兴奋。这心态真是一般人很难理解。
对，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一个绝佳的买入时机。你想啊，市场情绪悲观，这本身就是一种保护，而个股的技术形态又显示了内在的强势。他觉得2020年初那个熊市触底反弹之后，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机会。
嗯，
另外像纳斯达克指数或者投资者商报那个 IBD 50强名单，代表领导的成长股能不能守住关键的短期移动平均线，比如20日线，也是他判断市场内部是不是健康的重要依据。
这个指标很有用。接下来这个概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把交易环境分成了两种，一种叫轻松赚钱环境 Easy Dollar Environment， 另一种叫艰难赚小钱环境 Hard Penny Environment。 这像是在给市场把脉耶。
哎，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轻松赚钱嘛，就是你感觉交易特别顺手，买进去的股票很快就盈利，止损很少出发，账户净值稳步往上涨，感觉赚钱不怎么费劲。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这时候米勒维尼的建议就是大胆踩油门，加大你的投入，抓住这个顺风期。
我猜艰难赚小钱就是我们很多人都经历过的状态吧，好像做什么都不对，一买就跌，一卖就涨，突破经常是假的，好不容易赚点小钱，一不小心又给亏回去了。
完全正确，就是那个 hard penny 甚至亏钱的环境，股票形态老是失效，止损不断。这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踩刹车。
踩刹车？
对，大幅减少你的交易频率和仓位，甚至干脆完全离场，休息观望。他认为啊，优秀的交易者和普通交易者的一个关键区别就在于能不能识别这两种环境，并且相应的调整自己的进攻或者防守节奏。这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倾听市场的方式。
嗯，理念听起来很棒，但实际做起来肯定不容易。要不我们看看他当时一些具体的案例，也许能更好地理解这些策略是怎么用的。
好，我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看看。第一个是 VAPO Vapotherm 这只股票，它是在2020年4月底买入的，算是比较早期抓住机会的一只股票。
表现怎么样？
很快就涨了30到40吧，然后它就卖掉了，先把利润锁定。
但故事还没完，对吧？我记得这只好像后面涨了很多。
没错，后来 VAPO 回调了，又形成了它称为低位骑行，也就是 low cheat 的买入形态。这个形态是一种在股价还没创新高的时候就能让你早期介入的机会点。
他又买了吗？
他再次介入了，或者至少是提示他的会员注意了。结果呢，从那个低位骑行的点位开始算，股价后来飙升了大概175%。
哇，175%。
是的，这个例子就完美体现了他说的那种真正的杠杆其实来自于你选对了强势股本身，而不是说你非得去用融资加杠杆。
嗯，选对股才是王道。那下一个例子呢？ PRTS CarParts.com 这个又说明了什么？
PRTS 当时展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形态，叫能量启动点 PowerPlay。
PowerPlay 听起来就很厉害。
对，这是一种极其强势的信号，通常指股票在很短的时间里，比如说8周之内股价就翻了1倍甚至更多。
嗯，
然后他开始整理， 但回调的幅度非常非常小，显示出买方的力量极强，根本不愿意让股价跌下来。
那结果呢？ PRTS 涨了多少？
结果 PRTS 在几周之内就涨了大概 75%， 但是米勒维尼还是很快就卖掉了。
他好像不太追求持有到天荒地老啊，总是很快就卖了。
他确实喜欢听到收音机响，就是说及时锁定利润，但在背后有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风险暴躁率 risk reward ratio 的管理。他自己也坦诚说，从四月到访谈那个时候，他做了大概125笔交易，胜率只有 44%。
等等，胜率不到一半，44%？ 那他怎么赚钱的？
关键就在这儿啊，他虽然胜率不高，但他盈利交易的平均收益是他亏损交易平均损失的 2.7 倍。
哦，就是说每次亏钱亏得少，但赚钱赚得多。
对，就是这个意思。它意味着即使他错的次数比对的次数还多，但只要他做对那次赚的钱远远超过做错那几次亏的钱，长期下来他就能稳定盈利。这才是交易的核心秘密之一啊，盈亏比远比胜率更重要。识别并且交入像 Power Play 这种潜在回报远大于风险的机会，就是实现高盈亏比的关键。
原来如此，胜率不是唯一，盈亏比才是王道，这个思路太重要了。那 XPL 这个例子呢，听说涉及一个叫自由滚动的技巧。
是的， XPL 它也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买点介入的，好像是在一个杯柄形态的那个柄部买入，而不是等它突破新高，也是快速盈利之后就离场了。访团当天那只股票大涨，它可能已经不在里面了。
那自由滚动是怎么回事？
这个例子正好引出了自由滚动 free rolling 这个策略。操作其实挺简单的，当你的股票盈利达到一定幅度，比如说涨了 10% 或者 20% 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卖出一小部分的仓位，比如说三分之一或者一半，先把你的初始成本收回来，或者锁定一部分利润。
嗯，卖掉一部分，然后呢？
然后你把剩下那些仓位的止损点提高到你当初的买入成本价附近。
哦，这样剩下的仓位就相当于零成本持有了。
对，你想啊，这样一来最坏的情况也就是打平出局，而且你还赚了之前卖掉那部分的利润。但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呢，你就能很安心的让那部分利润继续奔跑，因为你的风险已经被锁定了。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平衡风险和扩大收益的方法。
哇，这个技巧听起来非常实用，感觉风险小了很多。还有一个关于 AMD 的例子也挺有意思的，他好像失败了好几次才成功。
对， AMD 他说他之前两次尝试买入都被止损出局了，但是他并没有因为失败两次就放弃观察这只股票。当 AMD 的股价再次回到之前的那个突破点附近，技术形态又符合他的交易规则时，他第三次还是果断买入了。
结果这次成了，
结果第二天股价就大幅跳空高开了。
这个例子是想告诉我们要坚持不懈。
不仅仅是坚持，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两点。第一，即使你之前失败过，但只要规则的信号再次出现，你就应该克服心理障碍再次尝试。第二，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前两次失败的时候他都严格执行了止损，没有因为我很看好这只股票就死扛着不卖。
对，止损很重要。
是的，允许自己犯错并且及时止损，这才是他能够坚持到第三次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前两次的止损，可能就没有第三次的机会了。
这些案例真是把他的理念讲活了。除了这些具体的操作技巧，他还反复强调一种能力，叫耐心等待的能力 ,sit out power。这个到底有多重要？
这个啊，可能比你什么时候买入更重要，当然也更难做到。它不仅仅是说你亏损了之后要离场休息，更关键的是在市场没有出现符合你标准的那种高质量的交易机会时，你能不能管住自己的手，耐心等待。
即使市场在涨，别人都在赚钱。
对，即使外面看起来很热闹，别人都赚钱，你要坚守你的纪律，不勉强去交易，不去追逐那些不符合你必杀技标准的股票，这真的需要极强的自制力。
听起来真的很难，我们普通人很容易 FOMO， 就是害怕错过行情嘛。他有什么建议吗？怎么培养这种耐心？
他自己说啊，他对他的策略的信任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如果市场情况需要，他可以等上五年才交易一次。
五年？
对，他自认为是地球上最有纪律的交易者之一，纪律性达到了98%-99%。我想，这种自信和耐心，关键还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交易规则有绝对的信心。这种信心又是建立在大量的回测和实战验证基础上的。你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什么时候是你的甜蜜区，然后就只在那个区域出击，其他时间就耐心等待。
明白了，耐心源于对于自己规则的深刻理解和绝对信任。跟这种等待的耐心相对应的是另一个风险管理原则，叫渐进式加仓 （Progressive Exposure）。这个又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原则非常非常重要，能有效地帮你控制账户的回撤。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能一开始就一把梭哈全仓杀入。比如，当市场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像那个跟进日 （Follow Through Day） 之后，你可以先投入一小部分资金试试水。比如说拿出你总资金的25%，
先投25%，然后呢看这部分资金的表现。
对，关键就在这儿。如果这最初的25%的仓位开始赚钱了，那就说明市场环境确实对你的策略有利，市场在用实际结果确认你的判断是对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应该快速的逐步的增加你的风险暴露，把仓位加到50%、75%，甚至在环境特别好的时候用到100%，或者加上融资。
那如果一开始就不顺利呢？
那就反过来，如果一开始那25%的交易就不顺利，很快就触发止损了，那就应该立刻停止加仓，甚至要考虑进一步减少仓位，比如减到10%，或者干脆完全清仓离场观望。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听起来好像有点保守。
好处太大了，这样做等于你让市场用真金白银的结果来告诉你现在到底是不是交易的好时机。只有在你赚钱的时候才加仓，这等于是在顺风的时候才扬帆起航，在你亏钱的时候就减仓或者离场，避免在逆风的时候硬闯，这样能极大的减少你账户出现大幅回撤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动态的，根据市场反馈来调整风险的非常聪明的方法。
嗯，有道理，这是一种用实际盈亏来倾听市场的反馈，很科学。他还提到了他的选股流程，用一个叫趋势模板 Trend Template，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吗？
算是一个起点吧，一个过滤。他自己也强调，这只是筛选的起点，而不是选股的终点。这套模板包含了一系列很客观的标准，比如说股价要高于关键的移动平均线，像50日线、200日线啊，相对强度评分 RS rating 要比较高啊等等。目的就是从几千只股票的大海里，快速的筛选出那些正处在强劲上升趋势中，并且背后可能有机构资金在支持的那么几百到1000只股票。
明白了，就是先用这个模板把范围缩小，确保只关注那些已经上涨的有潜力的股票。
正是如此，这样就能把精力集中在最有潜力的股票上，而不是在那些下跌或者横盘的股票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他主要交易什么类型的形态？
他说他主要交易的是持续形态 Continuation Patterns，目标是捕捉趋势中段或者末段那一段最猛烈最快速的上涨，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实现快速的复利。
嗯，抓主升浪。那在止盈方面呢，他好像不追求卖在最高点，反而主张趁强卖出 sell into strength， 这又是为什么？不怕卖飞吗？
他认为啊，试图卖在那个绝对的最高点基本上是徒劳的，而且还很危险。
危险？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个顶部才是真正的顶部。他反问过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一次50%的回调不会变成60%、70%甚至更多，让你之前的利润大幅回吐甚至变成亏损？这种情况发生一次就可能让你元气大伤。所以他的策略反而是在股价加速上涨，表现非常强劲，市场情绪很乐观的时候，主动的分批卖出锁定利润。
这样做也许会卖飞一些后续的涨幅，但更能保证长期稳定的盈利。
没错，他追求的是持续性，是确保盈利大于风险，并且这个过程可以不断重复，避免一次大跌就把之前的成果都毁了。
这和他前面提到的 sit out power， 就是等待的耐心，好像是对应的。他还有一个 sit in power， 持股的耐心，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耐心不一样。Sit out power 是在没有好的交易机会出现时，你能按兵不动，管住手， 这是交易前的耐性。而 sit in power 呢，是指在你按照规则买入股票，并且设好了止损之后，只要股价的走势是正常的，没有触及你的止损位，也没有出现明确的危险信号。他在书里列举了一些危险信号，那你就应该给这笔交易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发展，
就是说别瞎折腾。
对，让他自己去证明你是对的还是错的，要么让他达到你的盈利目标，要么让他触及你的止损，被动出局。不要因为暂时的股价波动或者自己心里没底儿，却在耐心而过早的离场。
所以耐心既体现在等待扣动扳机的时机上，也体现在持有正确的仓位让利润奔跑上。
完全正确，耐心是贯穿整个交易过程的，从等待机会到持有仓位都需要。
嗯，理解了。访谈最后啊，他聊了聊当时就是2020年8月那个时候他关注的一些具体的股票和板块，但听起来他当时的态度好像比较谨慎。
是的，他当时的整体基调确实是比较保守的，他觉得那时候好的标的不像之前那么多了，很多股票看起来有点像滞后补涨的 laggard names。
他简单提了几个例子，比如零售股 DG、 Dollar General 和 OLLI Ollie's Bargain Outlet、他当时持有 DG。
还有呢？
还有支付股 V、Visa 和 MA、Mastercard， 他当时也持有，说 MA 表现更好一些。科技股像 Lulu、Lululemon， 还有 Spot、Spotify， 当时是首次回调到50日线，他表示在观察。还有像 Amazon、AMZN 这样的大型领头羊，他说正在小幅盘整，应该给予一醉从无的待遇。他觉得像 Amazon、特斯拉这些巨头如果见顶了，那可能才预示着真正的熊市要来了。
嗯，关注大票的东西啊。那板块方面呢，他对哪些板块比较关注？
他提到半导体板块，就是 SOX 指数，当时表现非常强劲，创了新高，整体看起来不错。
但他也提醒了，
对，他提醒说半导体股票太多了，很容易买到滞后的品种。他自己早期买入的像 LLSC、TSM 那些属于更领先的。另外生物科技板块 IBB 指数当时有所回调，跌破了50日线，他说短期看不太乐观，但可能还没结束，关键还是要看个股，
还是要落脚到个股。是的，最重要的是他反复强调要密切关注当时市场上那些真正的领头羊，比如 Zoom、 ZM、 Teladoc、 TDOC、 PayPal、 PYPL、 Apple、 AAPL、 Square、 SQ、 DocuSign、 DOCU 等等。他说很多这类股票当时都坚守在20日移动平均线之上，是轻松赚钱和自然回调的典范。像 DOCU，他说好几个月都没破21日线，表现极强。观察这些领头羊能否持续强势，守住关键的支撑位，是判断市场整体强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明白了，领头羊的表现至关重要，他们是市场的煤矿里的金丝雀。好了，关于马克·米勒维尼投资智慧的这次深入探讨差不多到尾声了。我们一起回顾了他对于规则、纪律，包括那个耐心等待和持股耐心，还有风险管理，像渐进式加仓，关注盈亏比，还有趁强卖出，以及聚焦领头羊，和最核心的就是倾听市场本身的价格行为。
对，核心就是建立一套可重复的有正期望值的交易系统，然后像机器一样去执行它，并且始终要把风险控制放在追求盈利之前。
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值得咱们一起思考一下。米勒维尼，你看他如此的依赖价格、成交量这些客观的市场信号，还有他那依靠严格的规则，而不是去看新闻或者听什么宏大叙事，甚至不是凭他自己的感觉，这对你有什么启发呢？在你做投资决策，甚至是生活或者工作的其他决策的时候，你通常更依赖什么？是客观的规则、数据，还是主观的感觉、直觉？在哪些领域像米勒维尼一样去设定并且严格遵守一套经过验证的规则，可能会比单凭直觉更能帮助你持续地接近你的目标呢？
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次能与你一起继续进行深入探讨。